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影子的故事。从前有一对青梅竹马，两个人每一天形影不离。男孩子叫影子，女孩子叫月光。有一天，两人去海边玩耍，他们在沙滩上搭建城堡的时候，月光最喜欢的独角兽泳圈被冲到了海水中。当他们发现的时候，泳圈已经飘到很远的地方了。月光特别伤心地哭了，因为那是妈妈刚刚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影子看见她这个样子非常心疼，她看着远处的泳圈，鼓起勇气跳进了海里。
你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她说完后就向深海里游去，只是她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之后的日子里，月光变得沉默少言，影子是他柔软内心里的一根刺，时不时地刺痛着他的心。他很想念影子，想亲口跟他说一句谢谢你，还有最重要的是对不起。有一天晚上，月光独自一人在公交车站旁等车，四周十分昏暗，只有头顶的一盏路灯为他照亮。
你还好吗？
他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是第101次他对着空气说话。
你说过你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是已经999天了，你怎么还是不理我呢？
他的眼眶有些湿润。
骗子，你就是个骗子。
月光抱住膝盖，轻轻地抽泣起来。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被灯光拉长的影子，正在默默地朝他招手呢。渐渐的，月光长大成人，他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恋人。他是一个阳光开朗的男孩，两个人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后来，学习优异的男孩获得了出国进修的机会，两人十分欣喜。那一天，他们在机场相拥而泣，约定三年后男孩学成归来之时，他们就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只是那时的女孩并不知道，那一别竟然是永别。男孩初到国外时，两人的联系还算频繁，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孩就一点一点地从女孩的世界里逃走，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月光很难过，夜晚时分，他再一次独自走到公交车站。他环顾四周，随后拥抱着自己的膝盖哭了起来。他身边的影子一直陪伴着他，虽然他不会说话，但是却一直都在他身边。几年后，月光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个恋人。男人是一个画家，他们相识于男人的画展。那天，月光独自去看画展，路过一幅画作的时候，却再也无法移开脚步。那幅画中所描绘的，就是影子消失的那个海边。月光看得入迷，丝毫没有察觉到已经到了闭馆的时间。男人正要离开的时候，无意中看见了默默流泪的月光。
姑娘，你在这里站了一天了。
男人低沉好听的声音打断了月光的思绪。啊，抱歉，我是不是影响你们闭馆了？月光环顾四周，有些尴尬地说道。
你很喜欢这幅画？
男人十分有兴致地问道。它让我想起了一些忘不掉的事情。月光淡淡地说道。
其实我最喜欢它，只可惜赏画的人都认为它是最普通的一个作品。
男人有些惋惜地说道。是吗？可能他们并没有什么感触吧。月光笑了笑说道。
我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就当感谢你为我的画展留到最后吧。
男人礼貌地询问道。月光看了看优雅成熟的男人，微笑着点了点头。两人性情相投，很快就相知相爱，携手一生。几十年后，男人去世了，月光的儿女都在国外，他再一次地回到了孤单寂寞的日子。影子一直陪在他身边，陪他看日月更替，潮起潮落。不久之后，月光生了病，即将离开人世。在病床前奄奄一息的他，看着空空如也的病房，落下了心酸的眼泪。眼泪滴落在影子上，影子竟然渐渐地从地面上站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稚嫩的男孩。
影子，真的是你？
月光哭着说道。
其实我从未离开，我一直躲在你的影子里，陪你一起度过余生。虽然你从来没有发现我，但是我却一直在守护你。我没有食言哦，我很快就回来了，而且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影子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月光，微笑着说道。
我好想你。
月光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掌，抚摸着影子依旧稚嫩的脸颊。
我也是。
影子握住了那双不再熟悉的双手，温柔地说道。
谢谢你当初愿意为我冒险。月光感激地说道，这是他一直想说却没来得及说的话。
很抱歉，我让你早早的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月光很愧疚，那个曾经愿意为自己冒险的男孩却早早的沉入海底，如果当时他能够拦住他，就不会失去他，终究还是他太自私了。
没关系的，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反而我很庆幸，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片刻不离地保护你啊。
英子开心地说道，
来世我来做你的影子好吗？
月光含泪说完，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影子在月光的额头上落下最后一吻，便重新变成了一个影子，静静地躺在女孩身边。不久之后，女孩被送去了火葬场，而她的影子也随着她被埋入地下而永远地消失了。很久之后的一个春日的午后，一个小男孩静静地坐在开满野花的草坪上读书，而他的影子默默地陪伴在他身后，悄悄地向他挥了挥手。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哈，我们继续讲隋唐。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首先要讲一讲，就是时代的当时那个隋唐时代的背景，因为上次我们是用了一个滑稽而且非常激动人心的故事啊，展开了整个隋唐的历史画卷。那首先我们就要讲一讲啊， 这个隋和唐啊，整个隋朝啊，包括承上启下，它这个关系啊脉络是什么。我们都说啊，秦汉跟隋唐很像，而秦朝呢又是中国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啊。当然了，商啊周啊什么的，这都是属于当时的奴隶制啊封建制，而秦朝中这是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制的这么样的一个王朝啊。我们都知道啊，学过啊，居同轨，书同文啊，统一了度量衡。而这个秦朝之前的战国东周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包括我们后面讲的是吧，这个五胡十六国啊，南北朝时期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相似之处的，但是也有很多不同。就是其实在汉朝的时候，真正我们中国的这个以汉族为民族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才真正的算是形成。而秦朝之前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华夏，但是真正它是个汉族吗，咱们说不准。但是隋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隋唐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当时这个东汉末年啊，群雄并起啊，有董卓，有曹操，有刘备，有孙权，有关云长啊，赵子龙那等等。最后呢，这是三国鼎立啊，是我们看到这个曹家的啊，曹魏啊，蜀汉啊，东吴。当然了，最后一老哥们儿啊，这老哥们儿是吧，隐忍了四代，69岁、70岁创业啊，统一了。等于说是他奠定了统一的基础啊。这老哥们儿谁？司马懿。司马懿这通过高平陵之变啊，60多岁70了，再次创业，老当益壮啊。这老爷爷真的不容易啊，70多岁了还为份工作这么拼命，差点掉了脑袋。但是最后司马懿成功了啊，这个除掉了曹家的这些宗亲啊，最后掌握了曹魏的大权。最后呢，这是通过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的经营，终于在司马炎这一代一统天下啊，先篡了魏啊，建立了晋朝，然后呢消灭了蜀国，统一了吴国等等，最后就变成了西晋。但是西晋这个王朝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存在啊。为什么？因为西晋这个王朝，这个司马炎的这个儿子司马衷简直就是智商确实是有点问题啊。当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何不食肉糜嘛，对吧？在整个的啊，当时天下大乱的时候，皇上比如这个大臣跟这司马衷啊，这晋惠帝说，皇上啊，天底下人都快饿死了，然后您这个做点什么 do something right。 然后最后这司马衷就说了，哎，就说他们都快饿死了，为什么不喝肉粥呢？啊，大臣就愣了，就笑一笑没有说话啊，就等于就是大家看看这个智商啊，这个智商确实是很捉鸡啊。但是呢，最后加上自己皇后贾南风啊，这个乱政啊等等，八王之乱啊，叮了咣叮了咣叮了咣叮了咣啊，晋怀帝的时候，这个匈奴人啊，这个鲜卑人啊等等，羯族什么石勒啊，都是著名的石勒啊、鲜卑啊，这拓跋这是吧，这个拓跋圭啊、石勒呀、啊、这个包括鲜卑的这个宇文等等等等吧，这袁氏啊，什么宇文氏，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耳熟能详的。包括匈奴族的这个叫什么刘渊呢，是吧，后汉的这个皇帝，北汉的这个皇帝，全都最后就把整个就是五胡乱华，中原就分崩离析啊，这晋朝南渡啊，到了这史称东晋嘛，但是东晋呢又是很弱势的这个存在啊。虽然在这个苻坚淝水之战大败苻坚，但是最后我们就像上次我们讲到了，最后还是被隋朝一统天下。但是隋唐南北朝就造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可以说是为后代历史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反面教材，那就是武将啊不能专权。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南北朝，尤其是北朝少数民族时代，那绝对就是这动刀子绝对比动嘴皮子好使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印象，就是当时的北朝啊，就是远没有当时的南朝啊东晋那个那么喜欢这个崇尚道学呀、啊，崇尚这个佛教。北朝它是毕竟是游牧民族建立起的国家嘛，游牧民族大家都知道，都看见我们看到了这个元朝、清朝，我们都看到了。这游牧民族这样的国家，它的一个弱势是什么？就是它这不太喜欢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当然就是儒家、道家这些比较虚头巴脑的东西。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就喜欢骑射啊，他们就喜欢打仗啊，是吧？他们喜欢这些，然后喜欢吃烤羊肉。是吧？最后人家就这个证明了一个问题，人家爱喝牛奶的，喜欢吃烤羊肉的，还就真的比这些啊喜欢喝粥的人强啊。那总之也是嘛，等于就是他确实是这个荡涤了当时汉族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啊，为我们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请大家一定要知道，杨坚啊，包括这杨家、李家，包括独孤氏，大家一听这什么独孤氏，独孤氏不是汉族，所以真正隋唐这两个皇帝家，真正能有多少汉族的血统呢？我觉得肯定不到100%啊，估计80%、85%，有可能，现在 DNA 没有测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隋朝的杨家和唐朝的李家都未必是纯种的汉族，但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华夏族嘛，这个民族大融合，最后只要他们这个遵从儒道啊，认同汉族这个文化呢，他们就是好皇上嘛。对，我们现在不能说康熙啊、乾隆啊，是吧？这些，但这些都是中国非常英明的啊君主嘛，是吧？我们要有一个宽广的、广博的历史观。当然了，这个北朝最后能灭掉南朝，除了能有骑兵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就是这少数民族，包括这个游牧民族，当时中国的游牧民族，包括我们从元朝开始看，从当时的辽啊、这个元呐、啊，包括我们这是往后说了，当然我们看一看前面，他们都特别的能够包容汉族的文化，这就是个好事嘛，毕竟这个是吧，你只要能包容了，我们就能好好的玩嘛，一块玩，一起玩，哎，能力强了，最后就能统一了。所以啊，这个在中国这真正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上，能够包容、能够兼收并蓄，哎，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功的标志。好，我们时代大背景大概捋了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说隋唐的这个宫廷的事情。当时我们都知道，杨勇和杨广的兄弟面和心不和呀，这现在准备开始撕破脸了。这杨勇呢？这边主要支持的人是谁啊？杨勇这边主要支持人高炯啊，是他的这个亲家翁高炯。但是高炯这个人呢，啊，最后因为犯了点事儿啊，被隋文帝给收拾了。所以等于这杨勇一下就失去了靠山。而当真正支持杨广的啊，这些就是这宇文家，这个当时这个宰，当时有一个宰相叫宇文述啊，叙述的述，他有个儿子叫宇文化及啊，咱们大家都看过这《隋唐演义》的，特别知道宇文化及。但是当时真正实际上决定了。这个杨广能继位的这个主要的还是靠这个叫宇文述啊，一个叫宇文述啊，一个当时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庆幸宇文家的就比较支持杨广，包括大将啊，包括像韩擒虎啊这样的大将啊，都特别的支持杨广。而杨勇这边可能就是一个高炯啊，最后高炯玩完了，这杨勇就开始独木难支了。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光看就朝堂上这些争端，说你支持谁，你支持杨勇，我支持杨广，这个没用。为什么？因为真正最后决定权拍板的权力在哪儿？在那个皇上，是吧？是隋文帝杨坚嘛。但是杨坚这人又是个妻管严的怕老婆呀，这他这老婆这独孤氏，咱们大家看过那电视剧独孤皇后啊都有印象。这独孤氏啊特别的善妒啊，善嫉妒，但是她是个贤惠的女人，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非常贤惠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啊，敢于为国家献身，所以最后自己去世的时候谥号是文献皇后啊。但是这个独孤氏又是个心眼儿比较小啊的这么一个女人。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毕竟当时是吧都是三妻四妾，但是那个隋文帝最后能保证这一夫一妻，最后还能算恩爱，这个是很难得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隋文帝这个人是心胸宽广博大啊，虽然有的时候比较多疑。所以呢，这个独孤皇后就越来越不喜欢自己这大儿子。我们大家知道，杨坚，隋文帝杨坚有五个儿子，全都是独孤皇后生的。大家想一想，这个异母同胞啊，当然了，火气消强，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这皇帝这位置太挤了，他龙就只能有一个，龙椅就一把，然后哥五个，哥几个，哥五个，然后挤一把椅子，这可不就是比较悲催的事儿吗？就等于五个人围着一个椅子转，抢椅子嘛。所以呢，这个时候杨勇就渐渐的失去了宠爱。哎，这独孤皇后就说，你看这孩子又奢靡又不会说话，这不会来事儿吗这孩子。而杨广不一样，杨广和自己的这个啊妻子萧氏，这萧皇后啊，我们后面大书特书，这当然这是萧王妃，萧王妃是出自于兰陵萧氏啊，是吧，这个南朝大氏族，虽然比杨广小的那个大概有12岁11岁，哎，不过杨广特别喜欢啊，特别喜欢这个萧王后，这个萧王妃。所以呢，杨广每次就是穿的特别朴素啊，带着这个萧王妃，当时又是扬州的汉灾，他们又出镇扬州，又是如何的与民同乐等等，这些消息传到了朝廷里边，就让当时的独孤皇后和隋文帝非常的感动，就说，哎，这晋王比这太子强多了， 而且杨勇他这些人，这个杨勇这人并不傻，他只是比较单纯，他当然并不傻，所以他心里面明白，就说哎呦，我这弟弟怎么那么厉害呢，我这太子还当还是不当呢，所以这两边就开始逐渐开始较上劲了啊，这边会开始互相诬告啊，然后但是这个杨勇每次啊经常说杨广的坏话，而杨广这个人呢就当时当然算是比较会掩饰了，就是一直比较隐忍啊，一直就比较迁就，所以他呢这种一直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小白兔啊受害者的形象这个出现啊，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高明的选择。那当然最后等杨广剥掉自己外衣之后，他就会是个什么什么什么，但是这个我们在后边继续讲。不过杨广在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比较弱势群体，因为虽然杨广后面那么多人支持，但是他没有太子的这个名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名正言顺啊，咱们兵法上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必败矣。杨广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现在呢还是隐忍不发啊，这千年老鳖精啊，杨广啊，这千年的这个能忍能装，哎我天哪，这杨广这人很厉害。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将进入到了一个权力的角力场啊，这个角力场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不是两方而是三方，第三方是谁呢？第三方啊就是皇上。杨坚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知道，杨坚这个皇上啊，他这个在角力场这出大戏里边他不是导演。我们知道杨坚他不是导演，这独孤皇后也不是导演，这俩人什么，这俩人这个角色叫戏霸，就他不太喜欢别人给他安排角色，他比较喜欢我选择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你们都不要搞，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后面在下一期节目我们就要讲一讲这个角力场到最后是如何收场的。
Yeah.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